今天的晚上呢，真的一定要灭掉各样各式的恶势力。我们一定要记清楚，人生是属灵征战，人生正是与魔鬼的征战了。不懂这一点的话，你不管怎么努力，没有什么果效的。因为靠着你的努力，你的能力来无法打死这个恶势力。所以你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人生是与魔鬼的征战。先明白这点。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感觉到压迫感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面对各样各色的压迫感。那是你怎么做决定你的人生。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大卫，上帝恩膏的大卫，为的是上帝把大卫作为王。虽然大卫被恩膏，但是呢，他面对那么多的这个试炼。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因着不公义的事情，大卫非常愤怒了，差一点杀那个拿巴这个人。但是上帝保护大卫，上帝挡住不让大卫来杀人。这个大卫这个人呢，上个礼拜刚刚胜过这个杀人的诱惑，然后现在得到安定。那么得到安定的时候呢，扫罗王又再来攻击这个大卫了。其实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了，特别是信主的人的生活是这样的。那么一臂之一时面对各样各色的攻击，那时大卫真的很绝望，很悲哀，喊叫了。他非常绝望，非常悲哀，来喊叫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那么远的地方呢？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还有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还有他又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但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大卫那样会绝望很悲哀。当然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大卫陷入到绝望里面，惧怕里面，担心里面，有充分的理由了，不是吗？特别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4节怎么说呢？为了杀大卫，扫罗呢天天寻索大卫。你也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不会绝望吗？你也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不会被爱吗？所以大卫这个人陷入到绝望里面，惧怕里面，担心里面，是理所当然的了。其实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王，但是大卫老是扫罗王不要杀他了。但是呢，这个扫罗呢也拼命的要杀这个大卫，所以呢，他会绝望，他会惧怕，他会担心，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同意他的情况，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大卫带领的人是到底多少个人呢？其实大卫要照顾的这个家眷家属也是相当多的。先大卫已经有两个太太，也要照顾这个两个太太，还有现在600多个部下跟从大卫。那么这样的话，不只是照顾600多个部下，也要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你是大卫的话，特别怎么筹集他们要吃的食粮呢？你平安的住在一个地方，也筹集600多个人包括他们的家人的食粮容易吗？当时很多人生很多的孩子了，最起码一个家庭多少个人呢？一定会超过爸爸妈妈，包括爸爸妈妈的话6人以上了。那么600个部下的话，包括他们的家人3600个以上的了，可以想象吗？平安的住在一个地方也不容易处理他们的食粮，他们没有办法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对不对？现在扫罗动员3000多个 精兵来巡索大卫。所以呢，大卫需要天天躲起来，天天怎么样呢？想办法避开这个扫罗的军队。这样的情况下，你绝望、很悲哀、很灰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一天他想，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死。虽然我一定避开这个扫罗来去别的国家，比较会安全。他这样想的有什么问题？他这样想的是理所当然的，也很合理的决定。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一节，慢慢看，不要说这个是大卫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了。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各样各式的问题，那时一定会灰心，一定会惧怕，然后结果呢，决定什么事情一定会同情他的决定了，一定怎么样，他的那样的决定是很合理的，对不对？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一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你看大卫这样的决定哪里不对呢？我们可以同意他的决定，不是吗？换立场，你需要照顾3600个人的粮食，在平安的情况里面也处理3600多个人的粮食，没有那么简单。何况现在天天怎么样的面对攻击，那么怎么准备呢？所以呢，去比较安全的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先想看看，现在大卫是被恩膏的，可以说是他是神人，上帝要使用的人。那么属于上帝的人为什么面对这样的苦难呢？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2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是被恩膏的吗？你是基督徒吗？你决定了接受耶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魔鬼呢不会放过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魔鬼呢一定会攻击你啊。虽然我们的征战呢不是与血肉的征战，我们的征战是与魔鬼的征战了，不会放过你。先理解这一点，信主过后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各样各色的痛苦呢？那是你觉得很奇怪，不要这样想。信主的时候你会面对各样各色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2节告诉我们说，你信主的话魔鬼不会放过你，一定会攻击你啊。那么今天得胜了，那么魔鬼会这个放弃你吗？今天我得胜了，我胜过魔鬼了，那么魔鬼会完全离开你吗？我们看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13节，魔鬼过来攻击耶稣了，诱惑耶稣了，耶稣呢完美的胜过这个魔鬼了。那是这个魔鬼完全离开耶稣了吗？或者是再来呼呼探探找机会，有机会的话随时都会被攻击你。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昨天你跟魔鬼打仗的时候，可能你完美的打败他了，那么从今以后可能不会面对苦难，不会面对魔鬼而来的攻击。但是我跟你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魔鬼呢一辈子不会放弃你啊，有机会的话随时都可以攻进来。所以呢，真的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一定要明白人生是与魔鬼的征战。但是呢，他们什么时候会攻击我们呢？什么时候呢？我们自己把自己交给魔鬼的手中， 不是别人把你交给魔鬼的手中，几乎是自己把自己交给魔鬼的手中。是什么事情呢？从你而来的心，从你的心而来的想法，从你的心而来的那个想法看法，把你交给魔鬼的手中。这样来看的话，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开始的敌人是谁呢？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方法。任何人也不能把你交给魔鬼的手中。从我们的心而来的那个想法、看法、方法，才能把你交给魔鬼的手中。现在大卫非常绝望了，非常灰心了，他非常忧郁。虽然现在他自己找这个新的方法，因着灰心，因着绝望，因着惧怕，自己找火路了。我也刚刚说了，如果知道大卫的情况的话，大卫这样的决定，我们不能责怪他了，也可以同意他的决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有一件事情，灰心、忧郁、绝望、没有盼望而决定的事情，圣经说是罪来的。意思说，你现在很绝望了，很灰心了，很忧郁了，因着这样的情况你决定什么事情，这就是罪。我已经说了，有罪的话，魔鬼有权利可以进来你的生命里面。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也那么清楚地说，因着罪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荣耀。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罪的话，魔鬼也无法攻击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罪的话，也没有痛苦，没有贫穷，也没有病痛。有罪的时候一定要明白，魔鬼有权利可以攻击我们，可以攻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现在很灰心吗？很忧郁吗？很绝望吗？你觉得没有什么盼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采取什么任何行动。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绝对不要下什么决定，因为这就是罪来的。有罪的情况下，你决定什么事情的话，等于是怎么样呢？请魔鬼进来你生命里面一样的事情。真的，从我们的心而出来的想法看法都是罪吗？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请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你看第三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属肉体的想法看法都是罪来的。从萨勒克，这个萨勒克了，这萨勒克肉体，这就是萨勒克，从这个萨勒克而来的都是罪来的。你的心就是属于你肉体的，所以呢，从你的心这个萨勒克而来的都是罪来的。现在慢慢集中，大卫心里说，现在他的决定不是从上帝来的计划的意思了。现在他面对各样各式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呢，他现在他心里说的意思是，那个是他的想法看法的意思了。他为什么决定去这个腓力斯人的地方呢？因为现在他很灰心了，因为现在他很忧郁了，因为现在他很绝望了，他现在很惧怕了。所以呢，因着灰心、惧怕、绝望来决定什么东西了，对不对？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从肉体而来的想法看法都是罪来的。所以呢，你靠着从肉体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你死定了。看第六节，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很简单的说的话，你靠着从你的心里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圣灵无法住在你里面，所以你不算是基督徒。很多人认为犯了很严重的什么罪才算是犯了罪，这样想，灰心、绝望、忧郁、担心、惧怕，一定要明白，这也是很严重的罪。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你里面的灰心、绝望、忧郁、担心、惧怕等等的话，一定怎么样呢？一定采取人的想法看法，不可能选上帝的想法看法，那是圣灵无法住在你里面。意思说我们的上帝无法与你同在同行。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请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如果你靠着从你的心里面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可能会死。圣经没有这样讲，必定死。这里的死的意思是不是肉体的死，这里讲的死的意思是魔鬼必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意思。这呢，靠着圣灵，意思说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千万不要认为我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得胜，不要这样想。或者是我读书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很难得胜，也不要这样想。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了，各从其类，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了。我不能决定我的眼睛的颜色，我不能决定我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决定我的 IQ， 各从其类了，这是都是上帝所安排的了。上个礼拜没有说了吗？各种起类的意思是不管你的条件情况怎么样，我们的上帝有能力让你能够得胜，这就是各种起类的意思。所以呢，因着环境条件来不要惧怕灰心等等，无论怎么样因着灰心绝望来决定什么事情的话，你必定死。意思说魔鬼一定会进来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碰到危机、碰到危险的事情、碰到问题的时候，自己不要寻找活路了。如果自己寻找活路的话，怎么样呢？暂时会平安，暂时你不错了，暂时撒旦的攻击、撒旦而来的逼迫会暂停。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7章二节，真的是这样吗？那么你自己寻找活路，你自己寻找能够活下去的方法，那么暂时会得胜了。请，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亚基去了。看第四节，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你看，如果你屈服于魔鬼而进入他占领的地方的话，痛苦会结束，撒旦而来的攻击或者是逼迫会结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暂时的了。你一定要明白，暂时会享受这个释放感，暂时你一定会享受这个胜利的事情，但是呢，以后呢一定会拉肚子了，以后呢你一定会经历那个后果。我们的上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卫，以后的王就是你。我们的上帝很清楚地应许 说你是将来的王。我们也是一样，你是王来的。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第九节也怎么说呢？你是王来的。不要疑惑了，真的是我们是王来的吗？你看诗篇第二篇第六节到第九节，肯定的了，现在大卫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怎么样他是王来的了。意思说任何事情也不能让大卫来失败，任何事情也不能撤掉大卫。不想到吗？这个不管这个看起来是他很多的事情老虎那样很那么凶，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老虎也不能撤掉大卫，因为他是能够统治能够治理这地的能够管理万物的王。真的是这样吗？你看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看起来耶稣面对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那么多的人看不起耶稣，逼迫耶稣，而且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而杀他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的上帝怎么宣告呢？你们杀了耶稣，其实我在你们杀耶稣的那个地方立他做王。到底哪一个逼迫能够杀你？然后现在第七节怎么说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现在很多人逼迫耶稣了，最后杀他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呢，立被杀的那个耶稣来做王了，然后向着万怒来宣告，他是我的儿子，他是继承我一切权力的王。今天我生他，意思说今天我把王权委任给他。这里的生他的意思是肉体上生出来什么孩子，不是这个的意思，把王权委任给他的意思了。什么样的王权呢？能够治理天和地还有管理万物的那个王权委任给他的儿子了。所以呢，你只要做什么求我，自己不需要找活路，就是相信我们的上帝了，相信上帝的应许了，就是接受神的话了。神的话是什么呢？今天我立你做王，因着这个环境条件来，不要灰心，不要绝望。结果呢，灰心绝望的情况下选什么别的路，不要这样了。你看上帝给你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呢？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不是小店的主人，上帝给你天和地的所有的万物，你是大企业家。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是小店的主人。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是夫妻店的主人。夫妻店的意思是小店嘛，夫妻他们两个做工的，员工是谁呢？自己的先生或者是自己的太太而已。你不是夫妻店的主人。还有上帝给你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呢？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腰杖的瓦器摔碎。扫罗王可以杀你吗？为什么自己寻找活路呢？为什么心里想什么东西呢？你只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你只是相信神的话了。不要靠着肉体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如果你不要相信上帝的应许，如果你靠着你肉体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不只是害你一个人，也害跟随你的所有的人。我刚刚也说了，你接受了撒旦而来的想法看法，你靠着肉体的想法看法来生活，这样的话暂时真的会平安了，暂时可能会得胜了。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5节到第6节。请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 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第六节，当乐亚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先一定要明白，喜格拉原来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土地，犹大支派的土地那边最南部的土地了，就是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沙漠别是巴南下的土地，这就是给犹大支派的土地了。但是到了扫罗时代呢，西缅支派住在那边。列代志上第四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有这个证据，可以画吗？可以想象吗？希格拉是以色列人的土地了，原来是犹大支派的土地了，那么后来西缅支派住在那边，但是现在变成腓力斯人的土地了，但是腓力斯人没有住在希格拉那个地方，现在西缅支派那边的人仍然住在希格拉那边，为什么呢？应该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腓力斯人赶出去才对呀，不是吗？一定把这个腓力斯人赶出去才对。原来希格拉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土地，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要把这个腓力斯人赶出去呢？很简单的，他们怕征战，他们愿意平安，所以呢，他们不要对抗这个腓力斯人。今天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这样吗？照着神的话来生活的话，听神的话的话，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攻击，应该把那个攻击赶出去才对呀。那么这个一起来生活的很平安，不需要把他们赶出去咯，因为跟他们对抗的话怎么样，会面对攻击也好，母鸡啊一大堆都会过来，不是吗？所以很多人怎么样呢？不愿意跟腓力斯人打仗，原来是属于我的土地咯，但是我的土地交给撒旦的支配，为的是平安。你想错了，我刚刚说了暂时会平安，暂时会停止扫罗，不会再来继续寻索你啊，攻击母鸡也暂时不要找你，会平安。但是你想错了，这是很大的错觉，恶者呢不会帮助你，恶者呢最后呢一定带你进去地狱，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敌人赶出去。哎，牧师你不要这样讲，如果你知道我的情况的话，我这样来回信是理所当然的。牧师你真的是不知道我的情况，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个绝望是理所当然的。牧师你不要怪我，这样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选这样的决定是很合理的，没有错的了，暂时会平安。但是最后呢，你死定了。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一定要占领我赐给你的所有的土地，任何灰心不能进来我们里面，任何绝望不能进来我们里面。你里面有灰心、绝望、痛苦等等，不要小看。为了避开暂时的平安，不要随便跟这个世上妥协，很危险，很危险。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怎么说呢？巴比伦，巴比伦垮下来了，巴比伦大城垮下来了。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离开巴比伦大城，这个世上的想法看法呢，肉体上的想法看法呢，一定会垮下来。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巴比伦大城呢？因为那么多的魔鬼住在巴比伦大城里面。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不要为了暂时的平安来接受什么母鸡也好，公鸡也好，不要这样啊！我们真的是你接受你的想法看法，或者是世上的想法看法的话，那个是魔鬼的窝吗？请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里的可憎的是什么意思呢？亵渎我们上帝的意思了，弄肮脏我们上帝的意思了。 什么事情亵渎我们的上帝，弄肮脏我们的上帝呢？就是可憎的事，可憎的事会弄肮脏我们的上帝，亵渎我们的上帝。那么可憎是什么意思呢？照着人的标准和世上的标准来生活，这就是可憎的意思。你照着从你的心里而来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这就是行可憎的事，这就是亵渎我们的上帝，弄肮脏我们上帝的意思了。这样来生活的话，魔鬼一定会进来。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陷入到这个混合主义里面，这是抓住神的话了。神的话以外不要碰别的思想了。神的话怎么说呢？你是王，今天我立你做王，今天我把能够治理宇宙万物的那个权柄委任给你了。所以呢，你所拥有的权柄呢，能够打死万物的一切，打得好像怎么样呢？把瓦器粉碎打碎那样，给你的权柄是这样的权柄了。所以呢，这是抓住神的话了。除了神的话以外，不要想其他的了。这样来看的话，你里面的自卑感是那么大的罪，不要随便责备自己。你不是笨的了，你的笨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把你的笨永远埋在你这个水里面了。你从水那边洗礼过后了，你变成新造的了。但是为什么自己天天说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是笨的，我是笨的，我是失败的，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能在过去你不是了不起的，可能在过去你是很笨的，但是现在你是谁呢？你是新造的，你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来拿，不要用你的理性来想，不要相信你的肉眼。当然从你的理性，从你的肉眼来看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呢？仍然发现到笨。但是不要靠你的感觉来生活，不要靠你的看法来生活。你的感觉你的看法呢，还是笨了。你的感觉你的看法什么，还是有罪了，对不对？但是神的话怎么说呢？你是我的孩子，你是义人，你是干净的，我已经把所有的权柄委任给你了。我们透过信心来做王，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责备自己，悔改了，悔改，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身份，要不然怎么样呢？一定会灰心了，一定会绝望了。你灰心绝望的话怎么样呢？一定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真的不要这样的了。你不要死。今天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实体，我们看看一下以西结第43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处理这个实体。请他对我说，仁者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现在上帝怎么说呢？我要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是不要考虑你自己本身，现在活着的不是你，乃是住在你里面的上帝。那么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实体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王的实体呢？意思我们是王来的，意思说为什么你死了呢？看看一下旁边的是不是死了。虽然你是王，但是你照着人的标准、世上的标准来生活的话，你会死，你会失去王权。虽然现在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王的实体，因为行了可憎的事。看第八节，请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可憎的是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看起来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很类似而已啊。 没有那么正确的信耶稣。看起来怎么样呢？你的门框在耶稣的门框那边，看起来很类似，看起来是很正确的基督徒，但是其实很多的地方没有那么正确的信，没有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虽然常常说信主耶稣，相信神的话，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照着人的标准，这个世上的标准来生活，这就是心可憎的事，这就是弄肮脏我们上帝的名，这就是亵渎我们上帝的名的事情。因着这样的事情，你们的王权死了。看第九节，请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你一定不要照着人的标准，世上的标准来生活，你这样来生活的时候，我才能永永远远住在你里面。千万不要认为是因着环境我们会失败，不是的，我们亵渎上帝的缘故来失败而已啊！所以呢，进来你里面的灰心、绝望、忧郁、惧怕、担心这些的敌人，不要小看，一定把这些的敌人赶出去了。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牧师，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我的情况真的很辛苦。”现在你讲的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听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我必定死。我相当长的时间等了上帝的带领，但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样很辛苦。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不要避开这个危险的事情，不要避开这个逼迫的事情的话，我会死。因着这个缘故，不要选暂时的平安。你看现在因着这样的缘故，大卫选了暂时的平安了。真的，扫罗停止寻索他的事情，真的是暂时的平安吗？以后你的生活呢，充满权谋，充满骗骗骗。上次这个日本有一个节目，骗骗骗，结果呢，你的心里面有那么大的痛苦，你心里的痛苦变成你的日常生活，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8节到第12节，看起来暂时有平安了，但是后来大卫为了生存杀了那么多的人。你杀那么多的人，你的心很平安吗？一定有心理上的痛苦。还有呢，为了得到他要的，只是骗骗骗而已啊。看一下，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群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第九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吉。第十节，亚吉说：“你们进了秦躲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寻躲了犹大的南方，耶拉什么庙的南方，基里的南方。”还有第十一节，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腓力斯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第十二节，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正误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你看，最起码3600个以上的他们吃什么呢？但是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他们吃的、喝的、住的呢？只有一个方法，秦朵，用秦朵的方法来处理他们需要的吃的、喝的、住的。但是万一把大卫所做的事情告诉腓力斯人的王，这个亚基王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呢，包括婴孩通通杀了，然后讲骗话了，对不对？你看，你接受了你的想法看法，暂时会得到平安，但是后来呢，你会犯更多更多的罪。你越犯罪越平安吗？ 你杀那么多的人，包括婴孩，你很平安吗？大卫很喜乐吗？一个也没有留下。意思什么？包括婴孩了，彻底的灭口了。自己想想看，世上的想法看法看起来会帮助我吗？不会的了。你看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一节到第四节，最后失去所有的吗？特别我们的年轻人真的醒过来，真的醒过来，到底赚多少钱呢？为了赚几十块七块，不要来礼拜天的崇拜。我真的很想问他们，逆中的勇气是从哪里来呢？真的不信有天国，不信有地狱吗？真的不信有上帝，有这个魔鬼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赚很多的钱，但是赚一点点而已啊。来教会的时候赚十块钱，不来教会的时候赚只是十一块钱，然后失去所有的，到底做什么？人怎么做会变成那么笨呢？真的不知道吗？真的认为我们的上帝是假的吗？用自己的想法看法的话，最后呢什么都没有，暂时得到什么了，但是越来越痛苦，然后最后什么都没有，不是吗？看看一下第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哥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哥拉，用火焚烧。第二节，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第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第四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告诉你旁边的醒过来，那么回家过后呢，重新再向你们的孩子们重新再传福音，不要以为这个世上会帮助我，最后呢会杀我，最后呢让你失去所有的。我们的上帝很有耐心，所以呢不会立刻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你因着这个缘故不要放心，人生是永远的，最后呢你死定了。所以呢向着我们的普列调神话语的我们的孩子们重新再传福音，那么做也好做不到也好，来也好不来也好，不要这样想，真的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人来，四十天也好，二十一天也好，尽是祷告了，一定要拯救他们。你照着世上的标准、人的标准来走的话，真是得到帮助你啊！但是越来越痛苦，所以起码我知道的，我们信徒的孩子们里面，相当多的人抽烟。什么时候抽烟呢？缺空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不是吗？用抽烟或者是喝酒或者是跳舞或者是一直玩玩玩玩的方式来怎么样呢？要处理身心里面的那个痛苦、虚空、寂寞等等，你知道吗？上次也没有说吧，为什么到了这个时代，很多的女孩子穿几乎没有穿衣服的那种的衣服呢？天气热，天气热的缘故？不是的了。上帝创造男女的时候怎么创造男女呢？上帝创造男孩子的时候，神给男孩子的使命什么？舍命来爱自己的太太，舍命来保护自己的家人，这个是神给男孩子的使命。上帝创造女孩子的时候，给女孩子的使命是什么？享受爸爸的爱，享受先生的爱。所以今天那么多的女孩子为什么不要穿衣服呢？你失去了爸爸的爱，失去了先生的爱，你知道吗？所以不要穿衣服来示威，你看我那么漂亮，你看我那么漂亮，你看我那么漂亮，明白吗？不是天气了，因为这个是人的本能，不敢相信的话你自己研究，真的是这样。那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因为里面寂寞嘛，里面有孤独嘛， 里面有痛苦吗？就是用毒品或者是跳舞或者是抽烟或者是喝酒，用一种的方式来处理里面的问题吗？然后说哎呀，没有去教会很平安。不是的，人呢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才能平安。真的愿意赚钱吗？愿意赚钱的话好好信耶稣了，好好信耶稣的话，吃的喝的穿的上帝会保障。你看现在撒母耳记上那么清楚的讲嘛，大卫用自己的想法看法的时候暂时得到平安，但是他的生活呢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痛苦，最后他失去一切的了。再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一节，什么时候我们会失败呢？或者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说大卫心里说，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神的应许才是我们的力量，才是真理，才是生命，才是道路，才是能力了，你知道吗？真的神的话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真理，道路，生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第28节，在那边那么清楚的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现在我们的上帝怎么创造人呢？现在我们的上帝怎么创造万物呢？这个经文那么清楚的是，上帝呢透过他的话来创造了万物和人，不是吗？现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是什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上帝不是用他的手来创造人，现在我们的上帝把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说出去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我们的上帝在脑海里面想怎么创造人，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然后现在想了，然后把他所想的，他的计划，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宣告了。神说，然后他把他想的宣告了嘛，结果呢在这边讲讲讲讲，我们的这个牧师诞生了，用他的话来创造你啊。他只是把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个是他的计划了，这个是他的应许了，这个是神的话了。上帝把自己的话宣告了，结果呢我们苦苦姐妹诞生在这世上了。我们的上帝想了，高度是坐着站着都一样高，脸是小一点，然后把这个神的计划，神的话宣告了，结果呢怀孕在苦苦妈妈的肚子里，然后诞生了，不是吗？这就是诗篇139篇的内容嘛，不是用手来做什么，都是透过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了。这里的形象是什么意思？Chelem 是什么意思？ T-S-E-L-L-E-M Chelem 影子的意思了，背阴的意思了，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人呢？说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话语而成就上帝旨意的人，这就是形象 Chelem 的意思了。再来讲，说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话而成就上帝的旨意的人，这就是形象 Chelem 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你也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才能成就什么的意思了。你把你的想法看法宣告，无法成就你要的。你一定要明白，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所以呢，你也宣告上帝所讲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成就一切的了。比如说是这样的了，创世纪第二章第19节，请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意思说，你说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话语的话，事情就成了。所以呢，千万不要照着自己的感觉、自己所看到的、自己听到的、自己的心里面而来的想法、看法，不要照着这些来生活。现在大卫怎么样呢？面对灰心、绝望等等的问题，结果呢，他心里想，对不对？想什么呢？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虽然我继续留在这里的话必定死，所以呢，我去非利士人的地方的话没问题，这个不是上帝的话，这个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吗？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没有处理里面的灰心、绝望、惧怕等等的原因了，结果呢，上帝的话是什么呢？我立你做王，我已经把王权委任给你了，你能够打死一切的，你只是怎么样呢？宣告跟我一模一样的话语，那么事情就这样成了。我照着我的形象来创造你了，所以你也讲，你也想我的话语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明白吗？现在创造这第一章第26节到第28节的内容。所以呢，千万不要照着你所看到的、你所感觉到的、你所听到的、你的心而来的想法、看法来说什么话，千万不要这样咯。耶稣告诉我说，如果你这样来生活的话，你必定死。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到第37节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到第37节，请。毒蛇的种类呀，撒旦的孩子们呐，哪一个是撒旦的孩子们呢？哪一个呢？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没有办法了，死定了，我是笨的。不要把你心里面的东西随便说出来，这样的话，撒旦变成你的爸爸，你变成撒旦的孩子。不要你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只是你把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说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才能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管理万物。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所以呢，弄清楚照着神的形象来被造是什么意思。不要心里面的东西随便说出去，你心里面有我是笨的，你心里面有自卑感，你心里面认为，哦，现在我四个弟兄讨厌我，这个四个弟兄一直看着我、盯着我，那个是你心里面的东西而已啊，不是吗？不是上帝里面的东西。上帝为了你死了，上帝爱你，他舍命来爱你，这样的上帝怎么一直没监督你，对不对？然后找看看你的毛病，不是的了，为了你的毛病死了。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讨厌我？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个人是不是盯着看我？那个是你心里面的想法看法里啊，不要随便把你心里面的想法看法说出去。耶稣说他们就是撒旦的孩子嘛，他们就是恶人。看第3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圣经讲的善是什么呢？上帝的能力的意思。上帝的能力是从哪里来？你里面有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生命、上帝的能力很自动的流出来。但是你里面有人的标准、市场的标准的话，只是怎么样呢？邪恶的东西出来而已啊。你看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不管哎呀死定了，没有办法了，这就是闲话嘛，不是严重的话了。闲话这是随便聊聊天的了，但是我们的上帝都记录，时间到的话，你所讲的那句话审判你啊。你看第37节，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个从自己的心而来的想法看法，才能把自己交给恶者的手中而立啊！所以呢，认真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不断的听神的话了，不断的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因为不断的听才能做到了。那么何况偶尔来参加崇拜，有空才来做崇拜，或者是根本不来教会，不要找死，不要自己以为是成功了。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最后你什么都没有，这是听神的话了，那抓住上帝的应许了，只是把上帝的话说出去了，那时候我们一定会得胜了。所以你生气吗？生气的时候不要决定什么事情。现在你会信吗？你会绝望吗？你现在惧怕吗？那是你不要采取什么话语，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了，安静了，然后等上帝很清楚的给你看的时候才采取行动了。那么我们一定会绝望，对不对？绝望的时候不要决定什么事情，充满信心的时候呢才决定，没有信心的话不要决定，一定用人的方法了，等上帝的时间了。你看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到第11节，真的是这样吗？请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现在你碰到苦难吗？现在你碰到灰心的事情吗？现在你碰到绝望的事情吗？或者是现在你碰到惧怕的事情吗？那时你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了，安静了。你惧怕绝望等等的时候决定什么事情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会选不对的，你觉得会避开，你妥协的话，当然你妥协的话可能会暂时得到平安，但是最后呢你死定了。你一定要明白怎么能得救，弄清楚做不到的话不要做牧师了，看看受逼迫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的太太不能上班，你上班在上帝的国了，为什么靠这个人提供给你的来吃饭呢？这就是贪心，明白吗？贪心是一个罪，做不到的话不要做牧师了，牧师你太过分，不是太过分，这就是我们的活路。这样做的时候上帝才能保护我们。现在怎么样呢？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拿你自己的主意了，那个如果拿自己的主意的话完蛋了。凡你们点我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锁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真的惧怕担心忧虑的话不要决定什么事情。我是你们的话不要做牧师了，但是已经决定了我要做牧师，听神的话了，不会死，不会死，真的了。要不然你的信徒一定会生病，要不然你的信徒的产业一定会破产。不敢相信的话看看了，你这样来带领教会的话，你的信徒呢看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呢越来越破产，很多的信徒一直生病。你不要小看我们的上帝，你在苦难里面拿自己的主意的话怎么样呢？一定躺在悲惨之中。这里的火把的意思是拿自己的主意的意思了，不要拿自己的火把，不要拿自己的主意。我们只是住在哪里呢？住在上帝的形象里面了，住在上帝的影子下面了，住在上帝的shadow里面了，意思说只是在那边说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话语。这样的话真的上帝会保护我们吗？我们看看一下诗篇第91篇，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必住在全能者的形象下。这里的荫下是 Chelem 形象的意思。住在哪里呢？ 你一定抓住上帝的话语，依靠上帝来生活的话，你一定会住在上帝的形象、上帝的保护里面的意思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变成你的避难所，上帝变成你的山寨。那么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看第三节，不要昏倒。那么精彩的内容，你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窝里，上帝让你脱离传染病等等，你知道吗？ 还有呢，他必用自己的什么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池是大小的，断白你必不把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等等等等等等。<笑>什么时候呢？你说跟上帝一模一样的话语，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相信上帝的话，你住在上帝的形象里面。 你住在上帝的保护里面，这样的话，相信了，相信，不是太过分。曾经这样讲的，我们相信了。今天我们一定要得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